好，今天是2006年5月2号，大家学这个不挣钱的东西，很难得。那个小乐说这个，给我出个题目，说讲一下三姓三无姓。这个题目啊出得非常好，咱们就用2个小时吧，今天上午的时间，看看那个能给大家讲清楚三姓三无姓不能啊。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问。这个三姓的理论呢，是大乘佛教的最核心的理论，也是最高的理论，最了义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了三姓，你就算懂得了大乘佛教。如果你不懂三姓，你就不能这个真正的说你懂得大乘佛教。说这个为什么呢？你听完今天的课应该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哎，如果你要是听完之后你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三姓是这个就是最核心的理论，证明就是没听懂。咱们这有录音，你回去可以这个仔细的多听几遍，多琢磨。因为这个所谓最核心的也是最高的最了义的理论呢、啊、有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听明白。但是如果你听明白了呢，利益非常大，那就是所有的大乘经你再来读的时候，佛说的什么意思，你就每一句话你都很明白。哎，这儿佛的说的什么，说是指什么，那儿是指什么，哎，就完全明白了。下边呢，咱们就大概分这么两个阶段，先讲三姓，后边再讲三无姓。三姓呢，我就这个也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介绍什么是三姓，第二部分呢介绍这个三姓干什么，这三姓有什么用，分这么两部分。先讲这个什么是三姓，就用这个三个名词来解释。三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把我们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一切法，就是所有一点不剩的，分成三类，哎，分成三种，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三类。这三类呢，就把世界上所有的法全部概括了，一点没剩。这个大家说，我们其他学的那个也有好多法，都是把世界一切法都概括的，那跟三性的意义不是相等吗？不是。其他的除了三性，其他的一切法呀，一般来说是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并不包括像佛证的境界呀、佛菩萨证的境界，一般不包括那个。你比如说五蕴就是概括世界一切法的，但是它这个世界一切法呢，它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因为佛说法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哎，到这个圣者境界呢，我们凡夫见的这个五蕴呢、啊、就空，就是空的，就是不存在的。哎，你必须把五蕴空掉，你才能见到圣者的境界。这个回头后边咱们还会详细讲这个关系。现在呢就来讲，就是说三姓，你比如说十八戒，人们说十八戒也是概括一切法呀，那也是凡夫所知一切法。说十二因缘，哎，也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我们凡夫能够感觉到的，能够认识到的，能够知道的。说这个三姓不也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吗？不是，三性就要比这个多一倍，多这个一大块。咱们现在先来介绍这个三性的三个名词。三性的第一个性叫遍计所执性，字大家都知道不知道？普遍的遍，计算的计，所这个就是能所的所，执着的执。遍计所执性，现在就来讲什么叫 什么叫遍计所知性，先讲这一块。首先讲什么叫遍计，遍计就是我们意识的另一个名字。说意识为什么把它叫做遍计呢？因为我们的意识啊，跟这个眼识、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啊，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前五识啊，都各管一段，眼识呢，就管看色，就管看颜色；耳识呢，就管听声音。哎，耳识不管看颜色，身识呢，就管感觉、触觉，各管一段。就这个意识啊，什么都认识，什么都管。就是我们人的意识啊，它也可以认识颜色，它也可以听声音，它也可以有感觉。它是遍计，就是普遍的，所有的东西它都能计度、计夺，就是那个度众生的度。哎，这个计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分别，就是这个意识啊，他能分别，哎，这是红色，这是蓝色。有人说，这不是眼识分别的了吗？不是。眼识啊，它就是帮助意识来分别。实际上这个颜色判断说这是黄色还是白色啊，实际上是我们意识的认识。眼识是帮助意识认识颜色的一个工具。哎，说没有眼睛，比如说天生的盲人，那他就看不到颜色了，就说没有它的帮助，意识呢就傻了，看不到颜色了。有它的帮助，意识还是意识来认识颜色。这个你比如说怎么证明呢？你比如说有的人睡觉，张飞睡觉啊是睁着眼睛的，他睁着眼睛，这个眼睛就能接受光啊，就能接受颜色啊。但是他在睡着的时候呢，他是不知道，他是看不到颜色的。为什么眼睛好好的睁着他看不到颜色呢？因为意识休息了。哎，包括听声音，你自己睡着了你也知道，别人在旁边干什么你也听不见。耳朵是不是好的呀？耳朵是好的。哎，耳识也没毛病。为什么听不见呀？因为意识休息了。哎，意识休息了呢，广这个耳朵在这摆着没用。哎，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六个认识对象啊，全部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意识要是休息了不活动，哎，前五识就好像一个管道一样，那管道放在那，它本身认识不了，必须得意识有活动。所以这个意识啊叫做遍计，就是它唯有它能够普遍的计度一切法，包括色声香味触，还有这个法。法是什么呢？就是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你看色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限量。哎，声也是耳朵听到的限量。这个法是意识分别出来的比量，就是我们在这比如说闭上眼睛在这想啊，我今天要办一个什么事儿，你在这算一道数学题什么，完全是那个想象的东西，这叫法。这六个这个认识对象啊都是意识认识的，所以这个意识叫遍计，这是它的一个名字。为什么要用它？它跟这个就是跟这个性质啊，跟这个名词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啊，遍计就是意识，所执就是遍计所执着的，遍计所执着的这个执着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分别，就是遍计所分别出来的。或者就直接用一个词儿，就遍计所想的，遍计所认识的都可以。你就这个后边你就随你的理解了，你感觉用哪个词儿，哎，自己理解比较好，你就执着或者叫认识，哎，你可以写上认识这个词儿，意识所认识到的性。这个性是什么意思？性在这儿是当体讲，身体的体，也当相讲，就是相貌。所以遍计所知性呢，也可以叫做遍计所知相，就是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法， 一切相，一切体，哎，一切事物。所以你可以重点记上事物，咱们现在人喜欢说事物，意识所认识到的事物。如果用体也可以，意识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啊，对了，还有一个词叫东西。这个东西呢，既包括具体的，也包括抽象的，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我们这个东西这个词啊，是一个概可以代表一切法的一个词儿。哎，所以现在我来简单的概括一下，遍计所知性翻译现在的话就叫什么呢？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东西啊，一切事物。东西有点太白哈，事物啊稍微这个文绉绉一点。你看遍计所知性啊，就已经把我们前边说的那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一切法就已经都包括进去了。这一性就把那个十八界什么五蕴那些都包括进去了。所以你可见呢，这个三性啊跟那个五蕴十八界是不能划等号的，它的一性就把它们全概括了。哎，它们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识啊，前头为了清楚你再加个凡夫。为什么要加凡夫呢？因为你到佛菩萨了呀，他就不是不叫意识了，他的意识就转成智了，转识成智吧，哎，他就转成这个佛菩萨的智慧了，就不是意识了。说那个意识跟智有什么区别啊？最主要的区别，意识最主要的分别是比量分别，就是分别，就是他比较。你比如说他怎么知道这是白色呀？哎，他因为那儿有黑色，他一对比啊，这个叫白，这个叫黑。他所有的分别都是由两，把一个东西分成两半来对比，对比出来的。哎，说这个人高，哎，因为呢别人低，哎，他都是这么比较出来的。意识分别出来的事物都是比较出来的，所以它叫比量。哎，就好像用一个比较来量一量，这么给出来的。这个比量认识东西啊很笨，他必须一样一样的来思考，他思考这一样的时候他顾不上所有其他的样，他必须一个时间一个时间按顺序的思考，所以他这样认识事物啊是非常的慢，非常的，就是如果你想用意识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认识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哎，不要说世界上一切法了，你就把你北京市的这点法认识完，你八辈子一劫你也认识不完。哎，意识，所以意识是很笨的，你靠意识得不了正辩知，成不了圣者。说那怎么能成圣者呢？你要转识成智，把这个意识啊，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认识方法叫限量认识。什么叫限量认识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眼睛啊，就可以说，就是说可以方便的说为它就是限量认识。什么叫限量认识呢？就是他认识事物是一刹那就能认识全部。你看我们的眼睛啊，你闭着眼睛，你一打开这一刹那哈，你面前的所有事物顿现眼前。他不是说我打开眼睛之后先看啊，这有白色，这有黄色，这有黑色，最后啊这是一幅画，他不是这样。眼睛一打开，一刹那可以认识所有的事物，这就是限量。眼睛是这样，耳朵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耳朵，只要你睡醒了，一耳朵开始有感觉，就是意识开始活动了。你听声音，说话的声音，什么做饭的声音，马路上汽车的声音，它是一刹那顿现，一起出现的。哎，它不是说一个一个的来认识的，这叫限量认识。这个我们的意识现在刚才说了，主要不是限量意识，是这个比量意识，所以就很笨。我们要把意识的那个像眼识这样的限量认识的功能啊，把它开发出来，要把那个比量的功能给它关闭了。把那个意识开发出限量功能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意识是认识一切法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较。你比如说我要学一道数学题，你要先看这个他的这个审题，要看他符合什么问题，用哪个原理什么的，这个一大通做了，比如说半个小时，你做出来了。 如果你把意识的限量开发出来之后，就是意识一活动一刹那，一切法顿现眼前，意识所应该认识到的一切法顿现眼前。眼识，你看它认识颜色，你一睁眼就是一切颜色顿现眼前，不管是什么颜色，哎，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那意识认识法的呢，就是你限量意识怎么认识一切法呢，就是意识一开始活动一刹那，一切法顿现眼前。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题你要解半小时，那就是说你意识一活动，这个题从它是这是个什么题，它需要符合这个哪个定理，它的结果是什么，顿现眼前。还不止这些，因为这还不是一切法，你还可以这个，你要是用意识比量研究的话，你可以研究这个题是谁出的，他为什么这样出题，他这个题是在哪个书里出的，哎，他为什么想到出这个题，出这个题有什么意义。你做出来这个题之后，由于你现在做出来了这个题，它会引起以后什么结果啊？比如说你可以这个通过考试，你可以上大学，由于上大学你后来又遇到佛法，什么前前后后的 前头无数的原因，后边会引起的无数结果顿现眼前，这叫一切法。还不光是你做这一道题，你这个屋里的所有的东西就像这个题一样，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是谁做的，它这个生产的过程，合成的过程一直可以追溯到无始以前。它这个桌子以后什么时候会坏，坏了之后会变成什么，会引起什么无中的这个结果顿现眼前。然后这还是简单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一屋子的人，如果我现在意识转识成智了，意识的限量开发出来了，我意识一开始活动，什么叫能认识一切法呢？我们这个屋子里的人，所有的人，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的情况，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前一刹那想的什么的，无始以来你都做过一些什么，无始以来你做过的这个业，这个种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很自然的你的未来它是确定的，因为因定了，果就是定的。你这边一加一两个因，这边一定是二，这是一个这个客观规律，这不是这个主观控制的。哎，你现在呢正在熏习新的种子，你正在造新的业，哎，你新的因一变，新的种子一进去，果这边相应的呢自然改变。比如说你起一个恶念，它必然有一个恶果的增加，你起一个善念，它必然有一个善报的增加。哎，这是一个就好像物理定律一样，砸桌子一拳必然有一个同等的反作用力，这个不用你说谁掌握着这个因果报应啊，就是你自己掌握的。哎，你造什么因，必然它自然就有一个什么果。所以呢，不管这一屋子的人，因为你一切法呀，你那个意识它是遍及啊，没有障碍的，所以应该是北京市的、全中国的、地球上的、其他世界的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叫意识的限量开发出来了，这就叫转识成智了。如来就是这个智，我们凡夫就是这个识。所以那个四一四不一里头最后一个叫什么呀，叫一智不一识，就是说我们的真理要以佛菩萨智慧正德的境界为真理，而不以凡夫的意识认识到的东西为这个真理，这样一智不一识。所以现在这个意识前头呢，为了这本来是废话，但是因为我们不熟悉，所以要加一个废话，凡夫意识，意识一定是凡夫的。哎，因为他到凡智那个佛菩萨那就不叫意识了，哎，意识的限量一开发出来就叫做智。所以呢，为了清楚，现在你记上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们讲了一个名词，什么叫遍计所执性，现在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凡夫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事物，或者你如果你熟悉法这个字也可以一切法，你知道说一切法都就抽象，哎，凡夫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法，哎，一切事物。 这是第一个名词解释完了，下边解释第二个名词，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哎，这连这个字儿带这个意思都出来了。说我们这个凡夫弄这个意识啊，笨得不得了，傻乎的在这还这个每天努力学习啊，费了一辈子劲啊，掌握了人类的知识的那么一个小角，是不是啊？你看现在读到博士后，也就是在你那个专业掌握了那么一点点，是吧？实际上那个专业还差远了，哎，你去看那书看不完。所以你要想用意识长点智慧，那就是简直就跟蜗牛似的，那就是等于掌握不掌握差别不大。哎，现在呢我们这个学佛知道了啊，还有一种更高的智慧，那就是什么呀？把意识的现状开发出来。哎，我们来这个就来开发，说怎么开发，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就是一直用这个比量认识，我们习惯了。现在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说这个比量认识笨，我们要怎么就是消除它，去掉它。你如果把它消除了，那个限量自然现前。说为什么呢？因为限量我们有这个本事，我们不是说没有限量认识的本事。实际上我们现在意识啊本身就有限量认识，就是占的量非常小。什么呢？就是意识刚起来的第一刹那是限量。你比如说你睁开眼睛，咱们刚才说了颜色是眼睛分别的，你睁开眼睛第一刹那呀，你已经看到颜色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还没有起分别，就是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颜色。你一睁眼睛，你比如说一般人看的是天花板了，你已经睁开了，颜色已经进来了，但是第一刹那呢，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你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什么颜色，这个是限量。实际上就是前五十，哎，前五十那是限量。到这个你，哎，这是什么呀？你想，哦，这是白色，这是白色，哦，这是屋里，这是天花板，哦，我在屋里睡觉啊，我醒了。你看后边这比量分别一来哈，这就是比量了。只有那个意识起的第一刹那就是很小，但是我们有这个本事。哎，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转呢？就是我们现在首先理论上认识到，说这个比量认识很笨，我们呢现在要就是这个要去除这个比量，要这个消灭这个分别。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把它消灭了，那个限量啊，你就好像你堵了一个管子哈，它自然水掉从另一个管子走，哎，你限量自然它就打开，自然就现前。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学习，你看每天背心经，心经告诉你说什么呀？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你不要认为那个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是空的，是这个不存在的。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去这个错误的分别。哎，你老这么说五蕴皆空，一切法空，是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老读心经，老这么作意，这个作意啊就会把你的这个对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分别啊，这个种子，心经的种子，正见的种子熏习多了，它就会压制原来认为五蕴都是有，认为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原来那个错误的认识的种子啊，这个正见的种子力量大的时候啊，它就可以使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些邪见的种子呢，它就可以使它生不起来。道理很简单，你比如说一个盆子里头，原来我们这个豆子算种子啊，原来我们这种子啊都是熏的什么呀，说有色声香味触法，哎，那当然你在这个种子在升起的时候它就升起色声香味触法。后来你比如说原来这是绿豆，你后来呢加这个正见红豆，红豆说什么呢？说五蕴皆空，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红豆加的多了多多了，这个绿豆发芽的时候啊，它就红豆多了，它受到红豆的阻碍，那红豆比如说你铺了一层，它就钻不出来了，它就生不起现行了。色声香味触法生不起现行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现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五蕴真的在你面前空掉了。说空掉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绝对不会，因缘法不会断的。 五蕴，你正到五蕴，实正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就好像在你面前把这个五蕴的这个障碍，这堵墙啊，给推倒了。世界的真实面目啊，早就在你面前，你就是因为五蕴在你前头挡着呀，你看不见。你把五蕴的这个墙一推倒，一撕破，一拆掉，世界本来面目自然现前。哎，那就是那个意识，就是意识顿现一切法。你这就叫转凡成圣了，也叫转识成智了，也叫转染成净了。你把障碍推倒了，你就成了初地菩萨，你就这个证到了空性。在这儿呢，就说你证到了圆成实性，就是这个空性跟圆成实性是一个意思，但是他们解释起来包含的内涵不同。这个时候呢，就说你是圆满成就了真实性。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圆满成就了虚妄性。我们现在为什么圆满呢？你看色声香味触法你都能认识，一样不少。哎，圆满成就，哎，你看我们反正正常的人吧，哎，这些都很省力，色声香味触法想个事儿很熟练啊，跟佛菩萨那个玩神通一样。我们玩这个比量玩的也很熟练啊，圆满成就了虚妄性，就是见的这个东西啊都不是真实的，这个一会儿咱们还要详细讲。哎，为什么眼前都不是真实的？说我感觉是真实的，但实际不是真实的。佛说你感觉真实的那是像梦一样的感觉，梦里头你也感觉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呢，那里头那个一切法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说你在把比量的障碍推倒之后，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这就叫圆满成就真实性。这是第二个性，就是啊，这还没有讲清楚。说那这个性究竟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性也当体讲，也当相讲。说这个圆满成就的这个体是什么呢？这个圆满成就的这个体，这个相啊，这就跟前边那个体相不一样了。因为前边这个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体、遍计所执性啊，它是有体有相的。你比方色有色相，声有声相啊，哎，我们也认为这个色这个物质有物质的体，哎，声有声的体，我们这个都是有这个体相的。这个你把这个虚妄相空掉之后，你现证到了真实相，我们把这个状态叫做圆成实性的时候，这个圆成实性是什么相，是什么体，它指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我想怎么讲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体，它没有相，它指的是一个真理，它指的是一个道理，它指的是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把虚妄相空掉了，你见到了真实相，这个状态就叫圆成实，你证到了圆成实性。我用一个咱们普通大家都熟悉的词来代替它，大家更好懂。这个状态我们一般说呢，你证到了空性。哎，我刚才说了圆成实性就是空性，但是这个圆成实性比空性呢，它内涵要包含的多。现在我先说他们俩包含内容一样的那一半。空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认识到的一切法都实际上是空的，是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道理，就叫空性。哎，简化一句话呢，就是说世界上这个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空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就叫空性。你如果什么时候呢实证到了这个空性，就是说我们现在整天念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呢我们又有眼又有鼻，哎，又有色又有这个什么， 就是说我们道理上知道这个它应该是空的，但是实际上没空掉，限量没空掉，比量空掉了。到有一天你比量老这个重复老重复哈，不管你是念咒还是念经还是念佛，你老重复这个正见，重复的就是我们说正见的力量把邪见力量压倒了，邪见不能升起来了，色声香味触法不能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你实证到了空性。大家就比较好理解这个词儿。实证到了空性并不是说你见到了空性，因为空性无相，你见不到它。说空性无相，那怎么叫正见了空性呢？它是一，你把五蕴，你把色声香味触法给空掉了，你见到了这个空相，你见到了空相，你实证到了五蕴在你面前空掉了这个相。这个它无相也叫个相，无相可以叫什么叫实相，叫空相，你证到了空相。我们现在就没证到空相，我们现在眼里头满满的，耳朵里头满满的啊。你如果把你眼睛见的耳朵听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种相啊全部空掉了，实证到了，全部没有了，就说你证到了空相，也就是证到了空性，也就是证到了圆成实性。说那不对，说这个证到了空相是对的，因为你把这个五蕴空掉了，这证到了五蕴是空的空相，这是对的。证掉了空相怎么能叫证掉了圆满成就真实相呢？这就是它这个圆满成就真实相含的另外一半的意思，这个在空性里头是不包含这个意思的。空性的意思就是说五蕴都是空的这样一个真理，你只要五蕴一空，你这就算证到了空性。然后这个圆成实性啊还有另一半，就是你证到了空性之后是什么样的，它多这一块。空性只是说五蕴是空的，十八界是空的，十二因缘是空的，你只要把这个限量空掉了，就是证到了空性。这是这个咱们讲的今天的东西啊，从中间切一刀，这是前一半。现在呢开始讲后一半，过渡呢就用这个空性是管前一半的。这个空性管前一半，也把空性跟那个遍计所执性的这两个的关系也说一下。这个遍计所执性呢叫有为法，就是它有作为，它有活动，它会变化，它无常，它老在这个变化，所以叫有为法。一个你看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比如说这个电脑，比如说200年它就会化成空气啊。它这个不是到200年的时候嘎巴化成空气的，它是从现在一刹那一刹那的在发生腐烂，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遍计所执相呢，它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化的，这叫有为法。有变化，有造作。这个空性，这个真理，这个道理呢是不变的，就是说不管你是人还是畜生道还是地狱还是天上还是其他世界还是佛菩萨境界，所有的有为法呢都是变化的。这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法不变就叫无为法，就是没有作为，没有变化，没有造作，没有生没有灭，永远不变，不管你懂不懂都不变。比如说外边马路上的人不懂佛法，那是不是一切有为法就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不是空的了呢？那也不是。有佛给你讲了一个道理，你明白了，说一切凡夫所知一切法是空的，没有佛给你讲那个法，你不明白，你以为它是真的，它也成不了真的。如果你以为它是真的，它就成了真的，那你就成佛了，你就等于掌握了真理，你就应该做什么都成，因为你掌握真实了，掌握真实了，你就应该不犯错误，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天天还犯错误啊？反过来就证明我们掌握的情报不真实，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我在屋里计划好了今天我去办什么事儿，我只要是到这儿办了这个，到那儿办了那个，最后这个事儿就应该办成功。你计划好了，结果出去最后呢没办成，为什么呢？证明你前边的情报有错误， 你认识到的情报不是真实的情报，是错误的情报，是假情报，假情报骗了你。所以说呢，这个有违法跟无违法的关系，就是遍地所知性跟空性的关系。这个遍地所知性就叫是，这个空性就叫理。现在我们来讲圆成实性的另一半，就是圆成实性的前一半跟空性完全相同，它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的，不是不存在的。你实证到凡夫一切法都是空的之后，就是实证了空性。说实证空性之后，后边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刚才咱们打了一个比方，五蕴色声香味触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十八界十二因缘这些法呀，凡夫知道的法呀，是我们一个错误认识升起的个虚妄相，它像一堵墙一样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真实。你把这个五蕴的墙推倒了，哎，五蕴不现起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也就是说，你证到空性，同时也就见到了真实。所以圆满成就真实性，就是圆成实性，这个性它既是说的空性的那一半，就是说凡夫所知法是空的，它同时又包含圣者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它是这两个真理的合一。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你如果升起虚妄相，你就见不到真实相，你如果空掉了虚妄相，就是证到了真实相。它不存在这个两个，说我空掉了，空掉了我要去见真实啊，上哪儿找真实啊，不，没有这回事。你只要空掉了虚妄相，那个真实相就在咱们面前。哎，你只要把这个颜色声音什么这些这个虚妄相啊，你把它撕掉，哎，世界的真实相就在面前，没有障碍了。他佛不是说过吗，说华严经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就没有一个众生不是具有如来智慧。也就是反过来说，谁都跟如来的智慧啊一样，你跟如来的那个本事啊一样，你有这个能力。说为什么他不能现前跟如来一样遍知一切呢？因为他无始以来妄想分别，虚妄分别做梦，哎，生起来色声香味触法挡住了自己的眼睛。若离妄想，就这么简单四个字，如果你离了妄想，你把妄想空掉，你把五蕴空掉，把障碍推倒，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根本就不用你去找去，哎，自然智你自然就有那个，跟我们每个人跟佛的那个本事一样大，哎，就好像说佛有一个如意宝啊，想变什么变什么。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如意宝，哎，但是呢，我们不承认。哎，你看这马路上不信佛的人，你要说你有佛的那本事，那都是神话故事，那瞎扯。你去还是去挣钱去？哎，这是真的。你看拿着虚妄当真实，就是叫捧着金饭碗要饭哈，怀揣着宝珠，哎，到处去要饭去。人们就是这么可笑。所以佛教给我们就是，哎，你若离妄想，你只要把这个妄想打掉，一切自然现前。所以呢，你在证到空性的时候，就是把五蕴空掉的时候啊，那个世界真实面目自然现前。你这就叫圆满成就了真实性，就是说你就见到真实了。下边就开始讲啊，这个再总结一下啊，圆成实性是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真理，哎，一个真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所有这个世界最高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如果用我们凡夫知道的法来说呢，那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法全部都是空的，都是梦里的东西，实际根本不存在，都是毕竟空无所有的。这个道理，这就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所以它是无为法。好，两个性讲完了，下边讲第三个性。第三个性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你证到的真实面目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呀？ 我把五蕴空掉之后，我看到什么了？说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啊？这个你一证到空性，你一看呢、啊，这个五蕴一空，你一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个桌子呀，这个墙啊，这个色声香触法，原来都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原来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一些心。原来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佛在这个华严经里说了，说三界为心，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就是三界所有真实的东西，让佛一看着，原来就一个心。这个是对一个众生说的，哎，就是说你看说你让原来都是就一个心，一个众生一个心，实际上是无数心，也就是原来有无数，原来世界上有无数心。现在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见过这个境界啊，佛一说唯是一心，我们立刻就想到那个道桃形的那个啊心脏，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没有。哎，说那个那有的那个真佛看到的那个心是什么样啊？咱们先拿一个人的说啊，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一样。说，佛看到，比如说就说你的心，如果佛看到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这个心呢、啊、咱们先说啊，你这个心个有多大呢？你这个心的个就有三界那么大，就是这个世界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这是它的个。说这个它是什么样子呢？它的样子呀，大部分的样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无始以来你心里起的妄想的记忆，就是你无始以来都想过什么，那个记忆，哎，阿赖是那个就是唯识里头叫种子，哈哈，你要是没有这个记忆，你就没有你，哎，无就是你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无始以来妄想的记忆，哎，有这是大部分都是记忆，这个记忆呢处于隐藏状态，哎，记忆就是隐藏到咱们现在叫潜意识吧，哎，在潜意识里头是不显露的，大部分处于这个隐藏状态，有那么一小块啊正在现行啊，那个种子成熟了正在现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哪一小块在现行呢？你人道的种子成熟了，你造的这一个三善道的人道的这一道的那个种子啊成熟了，人道的那个业呀正在显现成现行。哎，那个心呢、啊就是两个状态，绝大部分是种子状态，我们地狱业天上业都造过，但是呢现在那个种子没成熟，它处于隐藏状态，隐伏状态。我们现在人道业成熟了，我们呢就是人道业在现行。说人道业现行的那一块那个心是什么样啊？注意啊，这现在都是心，这个很不好说啊，因为我们没证到这个境界，一想就是想的色声香味触法，但是我们也只好用色声香味触法来打比方，是吧？我们就这样来比方，说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呢？我先打个比方啊，很不准确啊，你先把这个心想象成是一团雾，就是整个世界那么大一团雾。为什么要想象成雾呢？因为雾这个东西啊，好像是有，但是呢实际上又这个又好像没有，就是比较轻，你别想的这个心很结实，那玩意儿这个就不好办了，就哎，这一团雾。这个雾呢大部分都模模糊糊看不大清，因为属于这个还没现行哈。有一小部分呢发亮，哎，现行了。说发亮这一部分，这个心这个是个什么样子呀？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梦的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正在妄想的这个样子。那个发亮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发亮那部分就是什么呀？我们在一个屋里啊，有佛像，我们正在研究什么叫三性，哎，有色声香味触法，有桌子，有什么，你因为在梦里头你觉得哎，这都是真实的哈。实际上佛看我们呢就是什么呢？你一个雾蒙蒙的心在正在那做梦，就是完全是一个梦境，是一个妄想，我们就妄想我们是人啊，我们在干什么呢？哎，就是在梦里头。所以佛说《金刚经》最后总结说，什么叫《金刚经》？佛说你就记住一个颂子：一切有为法。你看刚才咱们讲了，这有为法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就像梦一样， 你就记住这就对了。哎，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实际看到我们的这个心呐，就是在那妄想，就跟你做梦一样。你比如说昨天晚上你做了一个梦，你一想啊，是我到哪儿怎么回事，就跟真的一样。你现在醒了，你一想，哎，那个状态，现在佛看到我们这个状态，就是你想象自己昨天晚上做梦的那个状态。你明白这心是怎么回事了吧？就是一个心在那做梦，就是一个心在那做梦，等着人八，比如说你活100岁，这个种子哎用光了，人道业结束了，哎，下一个看你这个，这叫这个看你什么业最重了，重业先报嘛。你如果造这个学佛的业最重啊，那肯定学佛的这个这个种子现行。也许升到这个极乐呀，也许升到有佛的地方啊，也许升到什么你有缘的净土啊，哎。如果你恶业比较重，善业报完了，下边一查这个恶业这个最重，那你就恶报现行。哎，那个量的那一块呢转移了一下。哎。所以呢，你看你学了这个唯识道理之后啊，你这个道理就很透彻了。并不是有个灵魂呢从你人道转跑到哪个道去了，人道的业完了它就不亮了。哎，你那个哪个道的业成熟了，比如说你念佛精进，哎，极乐世界的业成熟了，你实际上现在你在念佛的时候，不是极乐世界的莲花，你的莲花正在长大吗？哎，你长大的这个条件符合了，到你人道业一结束，你的心那个极乐世界在你的心中啊，对不对？你的心不是世界这么大吗？哎，它也在你心中。你那个地方啊，种子现行，念佛念佛，包括你无始以来听佛法、造善业、行六度、度众生的那个功德，造就了你的宫殿，造就了你的莲花，造就了你的八功德水，你自然莲花化生，并不是有一个你，有一个什么东西从娑婆世界啊过10万亿佛土到极，不是那样。哎，你这个业结束了，就种子不现行了，这个业就完了。哎，然后呢，你如果极乐世界的业成熟，自然莲花化生。你看你的心就那么大，你现在，所以说你现在就在造你的这个极乐世界。你造的你不够资格啊，莲花少一半，就楼阁不够，你就享受不到那个境界啊。哎，它是这么个道理，这么简单。说那自然是说我自然化生，那成熟了就自然化生，为什么还阿弥陀佛要来接啊？因为我们现在执着呀，因为我们现在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你这个死的时候就会颠倒。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这个条件成熟了，哎，阿弥陀佛呢，他实际上也不来，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就在我们面前，哎，我们自己的障碍是我们看不见。如果你念佛念得清净，哎，阿弥陀佛在你面前现行，哎，给你莲花座一放，你一看啊，我们因为习惯了这种颠倒心了啊，我爬上莲花座，阿弥陀佛带上我飞到那儿了，他有一个这个让你升起正念的一个助缘。哎，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并不是不需要你飞。哎，这是讲一个人的心的状态是什么呢？世界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哎，你呢，大部分都处于种子状态，一小部分呢正在现行。说佛是什么呀？佛也是一颗心，跟我们的心一般大，跟我们的本事一般大。菩萨也是一颗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华严经不是这个话吗？心佛还有我们众生，这三个画等号，没有差别。怎么画等号呢？心跟佛画等号，佛就是一个心，众生也是一个心。所以佛跟众生，佛菩萨跟众生都是一颗心，都一般大，本事都一样大，三无差别，都一样。说那有什么差别呀？就是想的内容不一样。我们在这想说五蕴皆有，我现在就要找这五蕴啊！你看 每天看电视，为什么要看电视啊？我贪色呀，就贪个那个颜色，虽然是假的，但是呢看了就觉得舒服。贪声听音乐，贪触啊，吃饭也是触吧啊，贪触，弄一个床要弄得舒服一点，这不是贪触吗？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就是真实，我们整天贪这个，这就叫什么呢？叫染污心。结果贪来贪去，贪的什么呢？贪的是遍体鳞伤，一塌糊涂。你看你这一辈子过来是烦恼处处，早晨一醒来一想，今天就有很多烦恼，到晚上睡的时候还没解决啊，还得这个明天还得解决，到临死还没解决完，一肚子烦恼，是满脑子苦。为什么呢？因为你贪的这个东西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贪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拿一样是一样，你就应该拿一样就达到一样的目的，你就不应该有苦。为什么你整老是苦呢？就是因为你贪的东西是假的，拿过来之后不管用。拿过来之后不管用，说这饭是假的吗？吃了一会儿又饿了，还得吃，吃了又饿了，还得吃，就光一个吃饭就把众生就给拴住了。你看多少人啊，就中国，你去网上看那照片去，多少人就为吃一口饭，那人如这个死亡的，就为贪这一口食来吃着。但是呢这个食还是假的，不管用，不管用。你贪到无，就是说就没有头了，你永远吃不饱。永远就因为它是假东西，它不管用。所以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说我们跟佛呀都是佛，一看实际上就只有心，佛也是心，菩萨也是心，众生也是心。差别就是什么呢？众生用这个心来贪那些假东西，佛菩萨呢知道那是假的了，我不贪五蕴，不贪这些色声香味触。佛菩萨也贪一个东西，贪什么？贪真实。这个众生，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学佛，就是学佛去贪真实去，我们要见真实，我们不要假的，贪真实。你贪到了真实，像菩萨贪到了吗？到了一部分，还没有贪到全部。到佛的时候全部真实都到了，那佛还贪什么呀？佛贪你还没有见到真实，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一样见到真实，永远不再有苦。佛贪这么一个大愿，佛贪众度众生。先我们都有目的，都在忙活，就是方向不一样，我们在那忙活假的，佛菩萨把假的扔了，忙活真的。你看心佛众生，就是世界上就只有心，一颗一颗的心，这心就是这个，就是方向不一样一点。你只要把这个假的放弃了，我也去追求真实，要见真实，你就能见真实，你就能跟佛菩萨一样。所以呢就是众生可以叫染污心，佛菩萨可以叫清净心，所以我们修行就叫转染成净。这样的话是见到世界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心。就是说三界所有的东西原来唯是一心呐，只是一个心。心除了心之外的一切法都是你心中的妄想，都是你做的梦，都是你的错误分别，颠倒分别。没有的东西你认为有吗？这就是颠倒，就好像精神病一样。精神病老说啊，有一个人老骂我，这个躲到这儿也骂，躲到那儿也骂。我们现在呢就是这样，就是老认为有五蕴啊，这五蕴我得这个贪五蕴，我得追求五蕴。实际上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只要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按照佛要求的这个六度去修行，我不贪东西了，我不失，对吧？我不去这个就是嗔恨别人了，我忍辱，倒过来向相反的方向前进，你就可以空掉五蕴，你就可以见到真实。这个三界唯心是世界上的真实状态，佛就是证到了这样一个。你看《金刚经》 佛说他的境界怎么说呢？说如恒河沙世界，这个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看佛说他的境界就是所有众生的心他都知道，他怎么不说说所有世界所有物质所有精神所有什么他都知道呢？因为他知道了心，他就知道了一切。因为除了心外的一切法都是你心里的妄想。你比如说刚才我也讲过了，说佛知道，比如说佛见了你，知道你这个心是什么状态呢？你这个心里头无始以来你想过什么都在那，种子都在那亮着了，是吧？你哪一节转的什么，你干过什么事儿，你想过什么想法，那个记忆都在那，佛一看明明白白。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刚才说了这未来心还没有怎么会知道呢？他是就是那佛就跟大圆镜智嘛，就跟镜子似的，你因是确定的，相对于这个因的果，它就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影像，就在那儿。佛一看就知道，佛为什么能给弟子受记啊？说你到多少劫之后碰到什么佛，你会成佛，成了佛你叫什么佛号什么？哎，为什么受记啊？你现在这个修行到这种程度，你就自然的是这么多劫。如果你精进修行，哎，你因变了，你那果也会变，哎，果也会变。说为什么佛给那个受记成佛，他敢受记呢？因为一到地上之后啊，这个任运呐、啊，就是这个修行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在倒退啊，或者说像咱们凡夫似的，今天信佛，明天不信了，下辈子又谤佛去了，这么来回折腾，你就不好说了。你到了见了真实之后啊，那个他就一直精进，那个基本上就是你上了，哎，现在是小学六年级，一看说你再上六年这个中学，哎，第七年就该大上大学了，哎，再四年就毕业了，哎，这就比较确定了。我们现在呢，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因为什么呢？我们老退，所以不确定很大。如果你不退的话，这个佛法呀很简单，没有多少，你要是一直精进，很快就可以证到初地的。就是由于我们呢，这个这辈子刚清出一会儿，下辈子一迷糊，转，比如说这辈子学佛啊，没学多少正见啊，这个放生布施，这个拜忏啊，修了很多福德，下辈子一转了一个大副长者，好，为富不仁开始造恶，转一大国王，国王必然造恶，你不造恶你没法管理国家呀、啊，你哪国家你得打仗了，你得打吧，你得杀吧。哎，造了恶下地狱啊，这个，所以这个凡夫的这个，为什么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因为你老反复。实际上，如果不反复的话，哎，没有多少。嗯，这个咱们这个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就是说现在是在讲第三个性，名字还没出来。这第三个性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真实境界是什么呢？原来三界就只有心，哎，这个心的状态我们也大概比喻了一下啊，嗯，这个才是世界的真实面，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这个法也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依他起性。依是归依的依，他是你我他的他，依他起升起的起，哎，依他升起的这样的相，依他升起的这样的体，依他升起的这样的法，依他起性。然后讲一下，说为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因为这个里头的法就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它可以分两种状态，咱们刚才说了，大部分是种子状态，一小部分是现行状态。这个现行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原来的记忆，原来的种子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显现出来了，哎，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现行呢是依种子这个他升起的。哎，为什么叫依他起？说那个发亮的那一块心，它为什么会发亮呢？因为你造了很多的业， 这个业里头呢，善业最重。哎，这个人道业呢，能够见佛、见佛法的这个人道业成熟，哎，依种子的因缘成熟了，它就显现出人道的业来了，业报来了。这是现行是依种子这个缘生起来的，所以叫依他起。然后说，那种子是哪来的呢？种子就是在这个种子现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在现行。种子现行的时候啊，我们这是意识在现行。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有现在叫主观能动性，就是这个意识啊，你可以进行选择。你这一天呢，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你这个选择，这个新的选择呀，你每一刹那的想法，同时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叫熏成新的种子。你的所有想法，你的所有选择都会留下记忆，这就叫熏成新的种子。这个种子在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又会升起现行。所以说三界就只有心，这个心呢就有两种状态，一个种子状态，一个现行状态。现行是依种子这个它升起的，种子是哪来的呢？是依现行这个他留下的记忆，这么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呢，它不是一个旧的循环，它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的，叫吐故纳新的循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刹那的现行啊，都是现在的整个这个种子他们的一个组合力量、综合力量合力升起的一个现行。哪个业最大，它升起哪个现行。我们现在人道业就升起人道业现行。我们现在人道业升起来之后呢，现在现行了，你就可以有想法了。你有的所有想法又熏成种子，这个新的想法熏成新的种子之后，这个新的种子进入这个旧的种子之后啊，新旧种子又综合作用合力升起一个新的现行。比如说你今天学了一个新的正见，新的佛法，你从这出去之后呢，你跟原来你进这个门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用新熏进去新的种子跟旧种子结合起来啊，产生新的想法，就会产生新的现行。你这个新的现行呢，熏回来的种子又是新的种子，又是从来没有过的新种子，这个新种子进去呢，立刻又跟原来的旧种子形成新的组合，升起新的现行。所以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听了一个性，你明白了一个性，到后边听第二个性的时候呢，你那个第一个性熏的那个新种子就可以跟旧种子结合起来考虑第二性了。哎，所以呢，我们的现行永远是新的，就好像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还有那个叫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哎，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一个现行说是原来现行过，不可能的，因为你随时都在寻新的种子。哎，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合起来生起来的现行永远是新的，人永远是在这个思想永远是在前进的，哎，不会倒退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永远前进的。包括你现在比如说一个人又去做大恶，又去下地狱，这也是在你时间上说是前进的，哎，只是在性质上说它是这个倒退的。好，现在把三性的名词解释完了，回顾一下啊。三性，第一性是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的意思是说凡夫意识所执着的法，或者说凡夫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事物，这是一个界定完了。第二个性叫圆成实性，哎，它也包含空性的意思。什么叫圆成实性呢？它前一半的意思针对凡夫所知法的意思，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是它的一半，这一半就等于空性。它的另一半就是什么呢？你如果现证到把凡夫所知法空掉的时候，你同时就是见到了真实，哎，所以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哎，这是空性。然后第三个性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指的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现在凡夫知道的法，而是佛菩萨实证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原来三界所有唯是一心，简化就叫三界唯心，这是世界的真实面目，一切都是心造的。哎，然后这个心叫依他起性，也解释了。现在稍微的最后再稍微的说一下依他起性。有人说哎，这个名字跟缘起法很相像，说这两个是不是意思是一样的呀？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这个意这个叫什么，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依因脱缘升起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所指的那个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说的缘起法是指的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这个法呀实际上是空的，是不存在的。把它叫做缘起法是一种方便说，这个缘起法呢不是真正的缘起法，而是名言假安利的缘起法，就是我们意识用比量比较出来的，用名言安利出来的，用语言来表达的缘起法。这个你想出来的这个缘起法呀不是真正的缘起法。说真正的缘起法是什么？就是这个依他起性，就是佛菩萨看到的真正的因缘是这个依他起性。所以依他起性也可以叫缘起，它可以叫真正的缘起法，真实存在的缘起法。就是一切法都是这个心造的，这是真正的因缘。凡夫所知的缘起法呀是一种名言假安利的缘起法，是一种假的缘起法，不是真正的缘起法。所以他们俩呀所指的具体内容不一样，把这个区别开。好，咱们那个休息10分钟。